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7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少年儿童讲真相劝三退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6日。大法弟子向民众讲清真相，助师救人，助师正法，是历史使命和责任在身。在20多年的反迫害中，我们地区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，长期坚持到农村、到集市、到城市社区向民众宣讲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发放九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终极目的及各种真相资料等。讲真相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成年人群。通过同修们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，我们地区明白真相的民众和三退保平安的人数在不断增多。但是我发现小学生、初高中生三退的人数不多，分析有这么几种情况和原因。一是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、恶毒攻击，绑架民众同他一起对佛法犯罪，制造的国家恐怖。二是国家教育系统秉承中共邪党衣钵，各个年级课本充斥着污蔑大法的歪理邪说，从幼儿园、学前班就给幼儿洗脑，灌输诽谤大法的毒素，使孩子们深受毒害。从小学一年级下半年就开始胁迫全班儿童入队，初高中就煽动学生加入团或邪党组织，变本加厉地往人身上打受的印记给其充血。三是家长对中共打压、诽谤法轮功，在社会上制造的红色恐怖产生了恐惧心理，不敢让孩子听真相，阻挡孩子选择未来保命的救赎之路。四是有的民众听信中共抹黑法轮功不实之词，中毒较深，善恶不分，正邪不变，坚决要跟邪党走的人，挡住了孩子们得救的路。五是大陆民众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很深，尤其是年龄在30岁至45岁左右的中青年当了父母的人，对孩子们接受大法真相阻挡很大。六是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疏忽了对儿童少年这部分人群的真相宣传。目前这群孩子已处在危险之中。基于这种情况，近几年来我们讲真相小组在学生寒暑假、节假日、周六、周日等孩子们的休息日多接触这部分人群，让他们了解大法的美好，知道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，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递给他们，使这些儿童少年得到大法救度的状况有所改善。我们的做法是：第一，在集市主动寻找带孩子的民众讲真相，让家长们了解大法真相，知道三退保平安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。这里有几种情况：一，如果这位家长没退，先给其办三退后，接着说孩子也需要办三退，抹去受的印记才能保平安。明智的家长都表示乐意接受孩子退出少先队，小孩也明白了真相，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。二，家长已经做过三退，但强调说孩子还上学呢，怕学校知道受迫害。也有的家长说，我三退平安就行了，我保孩子。也有的家长对孩子退队不理解，说什么你们连孩子都不放过。针对这部分家长的各种思想和顾虑，我们告诉他们，孩子是个体生命，谁也替代不了，宇宙在正法，老天要灭中共，谁也挡不住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每个人都要自己选择善良还是邪恶，谁阻挡孩子三退，谁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。你们大人三退保平安了，能躲过瘟疫避劫难，可孩子是咱家的宝贝呀，还有香火乘船的任务呢，更需要呵护啊。多数家长也能明白大法弟子是为他们好，也能通情达理地接受我们的劝告。 孩子也听明白了真相，保了平安。三，也有糊涂蛮横的家长，抱着协党的大腿不放，说什么共产党保他平安，自己不退出协党，也不叫子孙后代选择光明与未来，这种情况也不少见。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心里都非常难受。但也有这种情况，小孩的主意识较强，他明白了真相，趁家长不注意时，主动找我们要九字真言护身符和真相册子，并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。也有个男孩子跟在家长后面走，然后把手伸到身后示意要护身符。我赶紧跟上，递给他了护身符，给他起了化名，退出了少先队。孩子明真相后主动退出少先队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。遇到这样的生命，我们真为他们高兴。第二，孩子明白了真相，也能带动小伙伴帮助家长办三退。一，集市上经常遇到三两成群的较大点的孩子，向他们讲真相时，首先要帮其肃清教科书中对大法的造谣、污蔑、诽谤等不实之词的流毒，讲清三退保平安的真实意义，帮助他们起励志的化名，如学博、学硕、学研等，鼓励他们有一个学习的目标。有几个在一起的，给他们起学真、学善、学忍、真诚、善良、有德、有善等的化名，告诉他们宇宙大法真善人是做好人的标准，时时想起真善人好，自己的化名也不容易忘记。多数孩子明白了真相，也很愿意接受化名，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。有的孩子还把同学朋友找来让我们帮他们办三退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。二，孩子明白了真相，又能帮家长三退。如有祖孙两人来集市，爷爷不听真相，拉着孙子要走，小朋友坚持要听完真相，明白了之后，孩子果断地退出了少先队，并劝其爷爷也要退队，不给中共当殉葬品。爷爷听了孙子的话，同意退出少先队。爷爷风趣地说，我孙子比我明事理，我谢谢你们。我说，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叫大法弟子救众生的。孩子带动家长重新认识大法，明真相，得到大法救度的典型很多，这里不一一列举。还有这样的家庭，四口人来赶集的，全家三代明真相，一块儿退出协党组织。还有奶奶姥姥带着三个孩子来集市，通过讲真相明白了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，老少五口退出少先队，还一再说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大法弟子。看到得救的这些生命其乐融融，那高兴劲儿，大法弟子真是为他们高兴，真心为他们祝福。在向孩子们讲真相中，我发现很多孩子真是如师父所讲的，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，是求大法来救度的生命。他们明白的那一面，听到了大法救度的喜讯，人的这面表现得非常兴奋。有的孩子眼里充满感激之情，有的向大法弟子鞠躬致谢，有的站那儿双手合十向你致谢，有的站那儿久久地望着你，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感谢。三，关心幼儿明真相，带动家长听真相。有的家长带学前儿童赶集，我们主动向前打招呼，送给小朋友一个九字真言的护身符，让孩子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，这样我们就很容易与家长沟通。之后讲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，退出协党组织，抹去受的印记，才能保平安。为了自己的光明前程和抚养好下一代，选择退出魔教是自救，同时告诉其要是经常给小宝贝念九字真言，能使宇宙的正能量贯通孩子身体，使他健康成长，避开瘟疫，保平安。 一般的家长听明真相都能退出邪当阻滞。四、善心相劝明白真相的民众，带动家人做三退保平安。在集市主动的、有礼貌的和民众打招呼，询问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的真相，或帮助办完三退之后，很真诚地告诉与我们有缘的孩子和大人，回家后当家长的一定要关心自家儿孙们，赶快找大法弟子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抹去受的印记。做子女的一定告诉家里老人，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赶快退出邪党组织，告诉没上过学的老人要诚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就能驱邪避疫、度劫难。家里亲人之间、亲戚之间、朋友之间互相传递大法救度世人的信息，也是众生远离邪党保平安的善良之举。这样人传人、心传心，是明白真相的众生在家庭中、在社会上起到发酵的作用。第三，另外空间所见，增强了我救人的使命感、紧迫感。在我写完本文前段后，想静下心来梳理一下思绪。我想练第五套功法是最好的休息。当我刚打完手印，就感觉有很强的能量把我包起来，感到身体非常舒服，心很静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。此时看到了在我的左侧有一群孩子们高兴地看着我，小脸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还有像大学生的孩子们站在小孩子后边，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，表现出很着急的样子。在我的右侧站着十几个成年人，有的露出笑容，有的在期待。同时在右前方远一点的地方，有一伙面目狰狞的家伙，瞪着眼狠狠地看着我。他们有的骨瘦如柴，不像人样，我看像是黑手烂鬼那些坏东西，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地隐去了。在一小时的进攻中，我都被强大的能量加持着，而这些期待、盼望着大法救度的生命，一直等我结印后离去。我的天目是学大法之后开的，但很少看到什么。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做好救度众生这件大事。师父的鼓励鞭策我做好关注少年儿童这一弱势群体、讲真相、做三退的救度工作，增强了我助师救人、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感、责任感。邪党讲从娃娃抓起，师父要救度一切众生，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绝不能落下一人，我们是在与邪恶抢人救人，真是刻不容缓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法律，中共公检法人员也心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7日。 一次面对警察的非法询问，我平静地说道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也是个合法公民。可以看到，在我说出这句话后，警察感到很震惊，他们这才想起国家公民是受法律保护的，是享有各项权利的，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。警察即使执行命令，也是要遵守法律的。在另一个问题中，我说我可以不回答吗？警察也没继续追问这个问题。我意识到我也有拒绝回答的权利。这让我明白一点，懂点法律还是有用的。其实我一直很重视法律这个方面，明慧网上有关运用法律的文章大多都会下载存档，方便查阅。近期明慧大陆消息中，很多同修被骚扰非法拍照，为此我查阅了警察你违法了，针对非法讯问反迫害的一点潜食，警察怕督查，官员怕监察，建议大陆同修掌握一些实用法律，控告警察违法抓人，通过举报平台运用法律反迫害，利用举报平台窒息邪恶等交流文章，推荐同修们看一看，里面很多问题讲得很明白，比如法轮功是不是邪教的法律问题，警察违反或触犯了哪些法律，怎样投诉控告等内容。如果老年同修不好理解，可请别的同修帮忙解释解释，抓住重点多看几遍就不难了。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在现实中你对警察说宪法第36条关于信仰的内容，他可能不在意，但你说他的行为违反警察法，没有先出示证件，没有文明执勤，他可能会放在心上。再比如你说他违反民法典或个人信息保护法，非法拍照骚扰私人生活安宁，警察会意识到他可能真的违法了。同样的，公务员法、检察官法、法官法，只要有一个环节或细节不合情合理，就属于玩忽职守、徇私枉法。你只要提出针对性的职务法律，哪怕只是说出法律名称，就有一定震慑效果。他们会觉得你懂点法律，可能会运用法律投诉、控告，这可深关他们的切身利益。而投诉、控告是公检法人员最害怕的。警察仅因为大法弟子的修炼者身份，而不涉及任何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，频繁登门传唤是不合情、不合理的，更是不合法的，就触犯刑法，属于滥用职权。常人社会中的维权方式也很多，可以网上投诉，最看重的投诉号码有12389投诉公安，12309投诉检察官，12388中纪委，12377投诉公检法、行政、监狱、看守所、派出所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最好是网上匿名投诉，也可以用第三方，如邻居、同事听到某件事的人的名义匿名投诉，在常人网页地址栏输入号码，如12377搜索或直接搜索，就会看到网页平台了。大法弟子是修炼人，慈悲祥和，不惊不怕，平和冷静，以善待人，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。很多同修的令人敬佩的事例就不多说了。大法弟子身在人类社会，身为国家的一员，身为国家公民、自然人，同样享有应有的一切法律权利，同样可以监督、检举、投诉、控告、申请赔偿。特别是警察、社区工作人员、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行为，给大法弟子，特别是大法弟子的家人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作为公民，可以依法申请、控告，提出赔偿精神损失费。建议一下，一，至少要知道几个法律名称。二，知道有投诉、控告、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的权利。三，知道一个或两个投诉举报的电话号码。如果所有的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的同时，告诉公检法人员的违法之处，特别要说到法律名称，同时智慧表明自己有投诉权利，知道相关号码，相信一定会减轻迫害，改变局面，也有利于众生得救。 也建议明慧网不定时出些像警察你违法了之类的法律汇编，帮助大陆同修。由于个人层次和能力有限，说的不对不足的地方，请同修及时更正补充完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悟明法理，正念面对法院构陷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真言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28日。一天上午，我与甲乙同修一同从法院出来，刚走到公路上，正准备要去乘坐公交车，甲指着我说：“哇，你的脸色好看多了。”乙也瞧了瞧说：“是的，看起来与在法院里相比像两个人一样。”自从去年协党搞100周年，在我市又搞了一次大绑架，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，被非法抄家、取保候审、起诉，直到非法庭审。自己虽然在邪恶恐吓下从没屈服，没有签一个字，全盘否定，但是也有一些担心，万一邪恶真的把我非法判上几年，停发退休金，我都快80岁了，能挺得过去吗？我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，有的80-90岁的老人，邪党人员都不放过，照样冤判。家人更为我操心，也不知道怎么弄才行。于是我说要请律师做无罪辩护，子女反对，说不要做无罪辩护，要做有罪辩护。他们的理由是张三李四都请北京律师做了无罪辩护，最后法院还是给非法判了，云云。做有罪辩护减轻点，搞个监外执行不好吗？我坚决地说，不行，做有罪辩护哪怕只判一天也不行。双方争论不休，最后我举例说，如果有人诬告说你偷了别人的10万元钱，把你关进监狱，一定要判你10年8年刑，说这是冤枉也得判。别人又说你请个律师说自己认罪态度好，争取从宽处理，给你减少一半或更少，好吧，你会同意吗？家属说，那冤枉的怎么会同意？我说，修真善忍做好人，中共都说是邪的，要判刑，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冤枉吗？怎么能承认自己修真善忍做好人有罪呢？哪怕做有罪辩护只判一天，我也不承认。他们觉得这话在理，从此家属再也不提做有罪辩护了。但是遇到庭审或到法院去送材料，我每当一到法院就精神有些紧张，考虑到怎么对付法官或法院的工作人员，防备他们要耍什么花招，设什么陷阱。那是邪恶集中的地方，弄不好就要判多少多少年，全是人的观念，把邪恶看得太大太厉害，所以才每当到了法院就精神紧张，呼吸困难，喘气不过来，头沉，身体乏力，有压抑感。当同修甲乙说出自己从法院出来身体明显的变化时，自己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没有正念，把邪恶看大了。其实邪恶什么也不是，只要我们心中有师有法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邪恶就会自灭。我们是修宇宙大法的，还怕这小小的邪恶吗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第一称号。 自那以后，当我每到法院时，想象自己是顶天立地的佛，法院在我面前他什么也不是，一边念正法口诀，一边背师父经文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我请师父加持。由于自己正念强，后来每次去法院前后，这不良症状就不见了。后来甲乙同修看见我的这个明显变化时，感叹地说，真是一正压百邪。一正压百邪出自转法轮。同修说，你的前后变化之大，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一点粗浅认识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经文醒醒，对以法为师的体悟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29日。最近看到明慧网上登的几篇交流文章，论到师父的经文醒醒中说到的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，我觉得有的学员是在用人心看问题，师父的法，我们只需要认真静心的去看，该点给我们的，我们自然就懂了，不懂也不要去抠字眼，带着人心执着去抠字眼，很容易出问题。我们可以多学、多看，甚至背下来，结合着各地讲法，在法上慢慢也会明白。用人心去应想是有求，会求来假象。正法走到了最后，人类社会步履维艰，师父告诉我们正在向法证人间过渡，下一步真的说来就来，时间多么宝贵啊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无条件的圆融师父要的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，做好三件事，多学法背法，尽最大努力把自己修好，把执着心都去了，清清楚楚地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解体迫害，清除邪恶，尽最大努力讲清真相，多救众生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本分，必须做好的。我们扪心自问，自己做得怎么样，哪里做得不足，没做好的，还没有结束，就赶快做好。真的哪一天，师父说法证人间开始了，真的谁什么样就什么样了，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。我理解，怎么还会让没做好的到法证人间再接着修呢？ 这是不是用人心想出来的呢？大法给我们好处的时候我们来了，大法蒙难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了？别人顶着压力助师正法，而你带着不去的人心躲在家里所谓的学法交流，不去努力地兑现誓约多救人，却抱着侥幸心理，从师父的法中为自己的执着找借口，抱着侥幸心理给自己没做好找出路，这不是错了吗？拿不正确的认识，影响带动更多不想或不敢走出来讲真相的人，借此侥幸心理等着法证人间时期所谓吃苦再修，进而可以不抓紧时间兑现誓约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不是错上加错呢？这段时间要真的过去了，机会也就真的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怎么后悔都没有用了。我们一直讲要以法为师，明慧网是师父认可的可以信任的平台，但大家也一定要清醒，在明慧网上刊登交流文章的也是修炼中的人，也在不同层次中，甚至我们也不敢排除哪个是冒充学员，或者旧势力安排的到什么时候起什么作用的所谓学员，也写点什么，看着大部分也是对的，就有那么一个半个地方不对，你要不以法为师跟着走了，那就会摔跟头，耽误了兑现誓约啊。所以无论谁说了什么符合或不符合自己心里的什么，一定要以法为师，想想书上是怎么写的，老师是怎么讲的，作为师父的弟子，信师信法是根本，一丝一念都要用法来衡量，这就是在法上啊，这样就不会出错，即使一时不明白也不会有大错，用法一衡量，知道错了马上修正，路就越走越正，救人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，人也会越救越多。师父要我们多救人，你可以去掉这个对数量执着的心，但你的行为却要多救人。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起，洗净无量罪业，为我们付出和承担了太多，师父就是要度成我们，要多救众生，而作为弟子的我们，除了兑现好誓约，圆融师父要的，修好自己多救人，还有什么是我们要做的呢？师父把我们当作弟子带，而我们把自己当作弟子去要求了吗？同为弟子，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师父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如何如何呢？是不是口气太大了呢？你可以说哪个哪个学员哪里没做好，自己知道的学员如何如何，但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去说大部分学员如何如何，更没有资格去评论师父讲的大部分大法弟子，只有师父可以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正法必成。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伟大，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宇宙中第一称号，我们就应该信啊。所以请同修放下自我的执着，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兑现誓约上吧。法证人间的时候，师父让谁留下谁就留下，让谁走谁就走，让谁做什么谁就做什么，听师父的话就是对的，也是最幸福的啊。不要用人心去想，否则这是证实自我是有求，是有没有放下的人心，那是不行的。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，在最后的时间里尽最大努力学好法，把执着心都去掉，多救众生，兑现誓约。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写出来共勉，希望大家以法为师，合十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